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德的书信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德。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主题是家族治疗的先驱贝特森，他的生平以及贡献。这一集节目的内容之前也已经在我的网站上面发布过文章，所以大家如果要看文字的话，可以上阿德的书信的网站去观看。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贝特森他的英文全名是 Gregory Bateson， 他在1904年的5月9日出生在英国的剑桥郡 Cambridgeshire 的格兰切斯特这个地方 Grantchester。 他在家中排行老幺，上面有两位哥哥，父亲叫做威廉贝特森 William Bateson， 他是一位遗传学家。1921年贝特森他就读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四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他获得了生物学文学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Arts in Biology。 之后他又继续留在剑桥大学进行动物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在1930年取得了人类学的硕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也就是在贝特森他还在剑桥攻读硕士的时候，他前往位于厄瓜多境内的科隆群岛，也就是加拉巴哥群岛 Galapagos Islands 以及新几内亚进行实地考察。1936年他发表了相当具有影响力的一本著作，叫做纳文 Nevin。 这本书是透过民族志研究的角度来描述一支新几内亚的土著民族，也就是亚特穆尔人，在族内的青年他们取得了有意义的成就之后，会举行一项庆祝仪式，这项仪式就被称为纳文。贝特森他在这本书里面把焦点放在这项仪式上，并且采用不同的路径去加以分析，不只是展现出研究者的思考工具以及思考过程，也让读者从这本书里面看到在不同的研究框架之下社会事实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贝特森他跟一位名叫米德 Margaret Mead 的美国人类学家结婚，并且共同前往巴厘岛进行联合实地考察。1939年两个人就一起搬到美国居住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特森他曾经在南亚为美国的战略服务办公室 US Office of Strategy Service 工作过。从1940年开始，贝特森呢他把一般系统理论以及控制论应用在社会科学当中，这也成为他的工作重点。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两个名词，首先是一般系统理论，英文是 General System Theory。 这样理论是由一位名叫贝塔朗菲 Ludwig von Bertalanffy 的生物学教授所提出来的。他出生在奥地利，在1948年的时候移民到加拿大。那一般系统理论里面认为，生物体中的有机体 organism 它是一个具有各种相互依存的大系统，而且每一个大系统它里面又包含了一些刺激系统，像是循环系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类社会我们也有自行创立的社会系统，像是运输系统啊。心理学上其实也有类似的观点的理论，像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 Bronfenbrenner 他所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他的理论呢包括了五大系统，第一个是微系统 Microsystem， 也就是直接环境，包括家庭、学校以及同龄的群体。第二个系统是中系统 Mesosystem， 这中系统是由直接环境之间的联系所构成，像是一个孩子的家和学校。第三个系统是外系统 Exosystem， 间接发生影响的外部环境条件，像是父母的工作场所。第四个系统是巨系统 Microsystem， 是指比较大的文化背景，像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或者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这些等等第五个系统是所谓的时间系统 Chronosystem， 指的是环境事件跟生活环境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 这是所谓的时间系统。那第二个名词是控制论，英文是 cybernetics， 这也被翻译作自动控制论或是模控学。那它横跨了很多个领域，包括了数学、统计学、机械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学，甚至人类学跟社会学都有。那控制论的创始者他是一位数学家，叫做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iener。 那控制论它是一种研究系统内回馈控制的方法，它的目的是在维持以及调节系统内平衡的机制。那贝特森后来借用控制论里面的回馈 feedback 这项概念来说明家庭用来规范或者是调节家庭成员的行为，那目的呢是在维持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平衡，也就是所谓的恒定 homeostasis。 好，那我们再回到贝特森的生平。1947年贝特森被哈佛大学聘请担任人类学的客座教授。到了1950年贝特森跟米德离婚，那两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做 Mary Catherine Bateson。 贝特森在隔一年就是1951年就跟他第二任妻子萨姆娜 Elizabeth Betty Sumner 结婚。后来呢两个人呢又先后生下了三名子女，但是最后比较小的两个子女很不幸早夭过世了。那1951年当时呢还在兰里波特诊所 Landy Porter Clinic 工作的贝特森跟诊所的同事也是一位身心科的医师尤尔根鲁虚两个人共同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呢是沟通精神医学的社会矩阵，原文是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 那他们两个人在这本书里面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众传播以及文化变得相当的普遍，以至于没有个人或者是团体可以长期摆脱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当前精神分析的历程必须在社会情境的框架里面纳入个人的考量。他们着眼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矩阵 Social Matrix。 在社会矩阵当中，身心科医师和患者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是这本书的主题。好，到了1952年的秋天，贝特森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补助，在美国加州的波罗奥图 Palo Alto 开始进行了一项研究计划，也就是沟通中的矛盾现象 Paradox in Communication。 在1957年贝特森第二次离婚之后，他跟他的第三任妻子叫做卡马克 Lois Kamak 结婚。那卡马克他也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他们两个人之后呢又生了一个女儿。1962年贝特森他开始研究动物的沟通行为，那从1963年一直到1980年他过世之前贝特森他都在夏威夷的海洋研究院 Oceanographic Institute 这个地方服务。1972年贝特森他出版了迈向心智生态学之路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这本书，他想要运用控制论来解决生态问题。到了1979年贝特森他出版了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叫做心智与自然 Mind and Nature。 那这本书里面发展出一套进化生物学的知识以及学习理论。1980年的7月4日，贝特森因为肺炎病逝于美国的旧金山这个地方，享受76岁。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贝特森他在心理咨商以及治疗上的贡献。那他提出了双重束缚的概念，也因为这样他成为家族治疗的先驱。所谓的双重束缚指的是一个人他从重要他人的身上接收到不同层次却彼此相冲突的讯息，不但没有办法逃脱也没办法回应所产生的冲突。在1940年到1960年之间，美国其实有很多研究他开始探讨家庭生活以及思觉失调症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那从1953年到1954年之间，海利 J. Harley 还有魏克兰 John Wigdon 以及杰克森 Don Jackson 这些人陆续加入贝特森他在波罗奥图 Palo Alto 的研究团队。到了1956年，贝特森的研究团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人，他们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的名称是迈向思觉失调症的理论， 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也第一次提出了双重束缚的概念。他们认为精神失常的患者，他们失常的行为是家庭环境的延伸，如果个人处于一种无法脱逃又必须回应的重要关系里面，而且接收到两个不同的层次却又彼此相关而且矛盾讯息，但是呢又发现很难侦测或是评断彼此的不一致，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会陷入所谓的双重束缚里面。那双重束缚呢有六大特性，第一种特性是至少两个人以上彼此之间存有一种重要关系，第二项特性是反复出现的经验，第三项特性就是一道主要的负向指令，第四项特性呢则是第二道指令会比第一道指令更抽象，而且跟第一道指令互相冲突，而且像第一道指令一样威胁到生存的处罚或是信号被强制执行。在第五项特性呢是第三道指令呢也是负向的，而且不允许受害者脱逃。第六项特性呢则是受害者受到了制约，开始以双重束缚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时候，就不需要前面那些一二三四五项这些因素所有都要具备，只要其中一项就会引发这个人的愤怒或是恐惧的反应。那刚提到的这篇论文迈向思觉失调症的理论 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这篇论文其实也举了一个相当经典的例子，把双重束缚的所有特性都含挂在里面。他这里提到就是一个母亲去医院探视他儿子，他儿子其实刚刚从严重的思觉失调症复原，而且复原的其实还不错。那这个儿子很高兴地见到母亲，并且用手背环抱他，但是母亲的肩膀这个时候却变得很僵硬，儿子就把手背收回来了，但是母亲就问他了，你不爱我了吗？这儿子瞬间就开始面红耳赤了起来。那母亲这时候又说，亲爱的，你不要这么觉得容易尴尬，也不要害怕自己的感受。这个儿子呢在母亲离开之后呢回到病房情绪呢就开始不稳了，甚至呢出手攻击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去分析就可以知道说，这位母亲她先给了一个非语言的讯息要儿子走开，之后呢她说出的话又给了第二个非语言讯息，她要儿子靠近一点，因为你需要我的爱。之后呢这个母亲说的话又出现第三个非语言讯息，你误会我了。所以贝特森他们认为说，如果个人持续暴露在这一类的讯息当中，就会逐渐丧失了解自己与他人沟通形态的能力，最后就会发展出思觉失调的行为。那贝特森研究团队的重大发现其实有两个，第一个是沟通具有多重层次，第二个是破坏性关系模式的存在延续主要是依赖家庭中的自我调节互动。那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呢，研究团队的成员也开始同时对父母以及罹患思觉失调症的子女进行面谈，虽然当时的会谈只是为了探索，并没有具有治疗的意义，但是却代表会谈能够真正观察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那这种联合会谈方式其实也启发了后来的家族治疗运动，像是有一位意大利的精神分析学家马拉塞尔维尼帕拉佐里 Mara Salvini Palazzoli， 他在1967年带领了8位的精神科医师采用贝特森以及海利他们的概念，在意大利米兰成立了家庭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udy of the Family， 并且建立了米兰派的系统模式 Milan Systemic Model。 我们从贝特森的生平可以知道，虽然他真正待在心理咨商领域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贡献其实相当的重要，他启发了家族治疗后续的发展，而且以他横跨多项领域的人生来讲，不只是多才多艺，而且跨界跨超大的。好，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内容，希望今天节目的内容大家会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有任何的意见都非常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行有余力的话也可以小额赞助我的节目，让我有创造更多优质节目内容的动力。也很欢迎大家上阿德的书信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IG 以及 YouTube 留言分享心得，感谢大家收听，好，我们下次见哦，拜拜。